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先要问一个问题，今天是哪一年哪月哪一日？
我先问大家个问题，今天是咩年咩日咩月啊？
然后我想你心里在想，哎，这个牧师怎么上来就问这个问这么愚蠢的问题？
大家还在放还在问，这个牧师今天上来就问这个出轨的
事呢？这个广东话就有没搞错啊？
广东话就说有没有搞错？
那我换一个问题。
我再问一个问题。
那2006年。
2006年。
元月一日从哪一天算起？
元月1日是在边度开始计？
那当然是公元元年嘛，哈。
咁应该系公元嘅元年。
可是这个公元元年又是从哪一天算起呢？
咁呢个公元嘅元年又系边一日开始嚟到计嘅呢？
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划时代的人。
咁我哋就唔可以唔可以再提到呢个划时代嘅一个人。
那就是耶稣基督。
就系呢个耶稣基督。
我们说某一个人的生日，像我。
我哋话某个人嘅生日，譬如话我。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日。
每个人都有生日。
我说耶稣是划时代的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他有关系。
我头先话耶稣基督系一个划时代嘅人，因为佢哋每个人都同佢有关系。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日就是从他的生日算起。
我哋每一个人嘅生日系由佢嘅生日嚟到开始计。
我们都知道耶稣，我们都在北美，我们都要庆祝这个圣诞节。
我们在北美，我们庆祝这个圣诞节。
圣诞节庆祝的不是这个圣诞老人呐、啊，庆祝的是耶稣基督的生日。
圣诞节我们庆祝的不是这个圣诞老人，而是这个耶稣基督的诞生。
在圣诞节的那一天，全世界有2/3的人都在庆祝这个人的生日。
在圣诞节这一天，有三分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都在庆祝这个节日。
如果是地球上有60亿人的话，那么有40亿的人都在庆祝这个人的生日。
如果这个世界有60亿人的话，有40亿人都在庆祝这个节日。
你说，这可能是个历史名人吧？
咁你可能话呢个可能系一个历史嘅名人。
如果我们要纪念历史名人的生日的话，
如果我要纪念一个历史名人的生日，
那我问问在座的朋友们，
我就问问大家，
你有谁还记得哈？在我们当中有谁还记得制定这个日子的这个把耶稣基督的名字的生日定为公元元年的那个君士坦丁大帝的生日？
咁有边一个人咧可以记得咧定咗呢个嘅日历？元年1月1日嘅呢个君士坦丁王嘅生日啊，
还有人还有谁还记得啊？与耶稣同时代的另外一个君王叫奥古斯都大帝。
又有边个咧可以了解紧喺同耶稣嗰阵时同年代嘅呢个奥古斯丁呢个大帝？
这两位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君王。
呢两个都系历史上边好出名嘅国王。
这两个国王啊，这两个这个罗马帝国的君王呢、啊，他带领着罗马帝国的军队东征西讨。
咁呢两个嘅罗马君王带住佢嘅军队东征西讨。
他把罗马帝国的版图扩大到整个的欧洲乃至西亚北非。
咁将呢个罗马嘅呢个版图嚟到系扩阔到去西欧同埋系北非。
但是。这样有名的人，有谁还记得他们的生日呢？
咁有名人，有边个记得佢嘅生日啊？
好，你说那个离我们时代太远了。
你话呢个离开我哋世代太远啦。
人们当然不记得。
啊，我哋梗系唔记得。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近代历史当中我们不能不提到的一个人。
我哋就睇一睇我哋近代历史唔可以唔提一个人。
就是卡尔马克思。
就系马克思。
我们从中国来的人应该。都知道马克思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鼻祖，是不是？
咁大家喺中国嚟嘅都知道，我哋马克思就系我哋呢个无产阶级嘅呢个始祖。
是共产主义革命的这个鼻祖。
系呢个共产主义嘅呢个开始人。
你记得他的生日吗？
你记唔记得佢生日啊？
啊，我还记得。
我仲记得。
因为我那时候想。哎，怎么记住马克思的生日呢？他是1815年1818年5月5号啊。那我是怎么记住？我说这边一个巴掌，这边一个巴掌，然后一五一五。 对，1818年5月5号。
哦、
这边一个巴掌，这边一个巴掌，然后一五一五。
咁就1818年5月5号就系一巴掌就
1215。OK， 那么你说这些都是老外，都是外国人啊，那我们当然不记得。
你话呢啲都系鬼佬，我哋都唔会记得噶啦。
那好，我们今天来说说老周。
咁我哋讲讲我哋啲中国人。
我们说这个先师，这个至圣先师孔子。
我哋讲讲我哋嘅至圣先师啊，孔子。
啊，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作为中国人，就肯定冇人唔知呢个人。
他是孔孟之道儒家思想的鼻祖，
对，孔孟之道这个儒家思想的鼻祖，
也是天下老师的楷模，
对，天下老师的楷模。
所以你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离不开孔子。
你说中国的历史，中国文化就离不开孔子。
你还记得他老人家的生辰八字吗？
你记得他这位老人家的生辰八字啊？
啊，你说这是古人，这都是古代的人，我们当然不记得。
我说这个古人，我们一定不记得啦。
那我们现在说说现代的。
我们要讲讲现代啦。
我们大陆来的朋友，你还记得毛泽东的生日吗？
我们大陆来的朋友，你记得毛泽东的生日吗？
不管你觉得他是一个杀人的魔王，还是一个英明的领袖，他毕竟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
冇你话你觉得佢系一个大大呢、这个大人凶手，或者系一个嘅呢、这个英明嘅统治者，咁佢必定嚟到影响我哋中国嘅历史。
好，台湾来的朋友们，
台湾嚟嘅朋友，
你还记得蒋经国总统的生日吗？
你仲记得蒋经国总统嘅生日吗？
无论你怎么样评价他的功过，他毕竟开始了中国人民主的先河。
咁无论你点样，你都系喺佢过去嘅呢个做法，但系佢仍然系中国民主嘅开始。
他带领着台湾人民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奇迹。
佢亦都带住台湾人民到去开始咗台湾呢个经济奇迹。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记得他的生日啊？
但系唔系所有人都记得佢嘅生日。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人呢、啊，都不是平凡之辈。
首先我们所提及的这些人都不是平凡之辈。
可为什么大家连他们的生日都不记得呢？
但是今天我们不可以记得他的生日呢？
我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啊。
我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
这是苏东坡说的，说。
这个是苏东坡说的。
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他说大江过
去。东去。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但是耶稣的生日啊，
耶稣的生日，
却被我们每一个人来用来定我们的生日，
给我们用来定我们的生日。
耶稣的生日被定来做纪元的开始，
耶稣的生日就可以做纪元的开始。
他的生日被人纪念了2000多年。
他的生日只为纪念了2000多年。
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无论你认不认得他，但是你都无法回避这个人。
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识不识他，我们都没办法来到去回避这个的真实。
那么耶稣到底是谁呢？
那么耶稣是谁呢？
今天我来告诉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要从大家来说，
我特别要告诉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们，
我特别要在向一些未认识耶稣的朋友说，
耶稣就是上帝。
耶稣就是上帝。
上帝为了要把他自己显现给人类，
上帝为了要显现给世界人，
上帝要把上帝的大爱显现给我们人类，
上帝要将他的大爱来到显给人类，
上帝要亲口用人能听得懂的语言来告诉我们，
上帝要用人能够听得懂的语言然后来到广东来听，
什么是道路，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生命，
什么是道路，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真理。
他竟然愿意成为我们的样子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竟然愿意来到成为人的样子来到我们中间，
他亲自来到了人间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他亲自来到人间来到寻找这个寻找失丧人的这个生命，
所以他亲自的来到了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
他就亲自来到我们人类的历史中间，
他亲自的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他就亲自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里面。
所以你生命的第一天是以他的生命的第一天开始的。
你的生命的第一天就是他生命的第一天开始。
耶稣走进了人类的历史。
耶稣走进咗人类历史。
他跟我们一起生活了33年。
佢同我哋一齐生活咗33年。
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
佢一个完完全全嘅人。
他跟我们所经历的都是一样的。
佢同我哋所经历嘅都系一样。
但他又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上帝。
但系佢亦都系完完全全嘅上帝。
人很难去了解这样的奥秘。
人唔可以去了解呢个奥秘。
但是上帝竟然为了爱我们，把这个奥秘显现给我们。
但系为咗爱我哋嘅缘故，佢将呢个奥秘嚟到显现为你。
我们专门有一个字叫做“道成肉身”。
我哋有一个字就系叫做“道成肉身”。
作为人，他和我们一样是血肉之躯。
作为一个人，佢同我哋一样系有血肉之躯。
他降临人间，也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是从母腹而出。
佢成为一个人，同我哋一样都系出自母腹。
他也有生日。
佢亦都有生日。
这2000多年来啊。人们纪念耶稣的生日，就是为了这个日子是上帝进入人类的日子。1969年的7月20号，当这个美国的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登上月球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啊，他盛赞人类科技的伟大成果。
当时的总统来到是去称赞人类科技的这个成果。
他说登上月球的时候，
他说登上月球的时候，
也就是人类的脚踏上月球的那一刻，
就是人类的脚踏上月球的这个时候，
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
就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时刻。
但是伟大的布道家啊，葛培里牧师，
是伟大的布道家葛培里牧师，
他更正他说，
他要更正他说，
他说平心而论呢，人类历史最伟大的一刻，不是人类的脚踏上了月球。
他说人类最大的这个时候，历史里面最大的时候，不是人类的脚踏上这个月球，
而是那位永恒的上帝以拿撒勒人耶稣的样子进入人类历史的那一个时刻。
就是乃是我们的上帝来到是以拿撒勒人耶稣来到进入人世间那个时刻。
这话讲得非常的精彩。
这个说话讲得非常精彩。
正是因为上帝道成肉身进入
上帝道成肉身，
以耶稣进入了人的历史，
就以耶稣来到进入了人的历史，
我们才有机会去认识伟大的上帝，
我们才有机会去认识这个伟大的上帝，
我们才有机会去解决一个人类世世代代被困扰的一个问题。
我们才有机会去解决人类世世代代的这个问题，
那就是生和死。
就是这个生与死。
根据圣经，人都犯了罪。
人都犯了罪。
人故意的违背上帝的心意。
人故意来到违背上帝的
真理，以及我们堕落犯罪。
以及我们堕落犯罪。
我在第二堂有讲到罪的问题。
在第二堂里我讲到罪的这个问题。
因着我们人类的罪，死亡就进入了人类。
因为我们的罪缘故，死亡就进入了我们的心。
我们人永远没有办法摆脱死亡的阴影。
我们人类无法摆脱这个死亡的阴影。
死亡让人天各一方。
死亡让人来到天各一方。
死亡让人妻离子散。
死亡让妻离子散。
死亡让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
死亡让一切都无意义。
在死亡的面前，人非常的无奈，非常的渺小。
在死亡的面前，人是几咁无奈，几咁的无奈。
人的血液是红色的。
人的血液是红色。
红是火的颜色。
红是火的颜色。
红是生命的颜色。
红是生命的颜色。
于是古人就把那些红色的矿石把它调成浆，涂在死去的亲人的那个巴黎上面。
咁古人都系用呢个红色嘅化石，亦都系涂喺人死人嘅上边，
为了表达对永恒生命的向往。
嚟到系表达人向往呢个永恒生命嘅呢个嘅表达。
但是人死去了就是死去了。
但系人死咗就系死咗。
人在死的面前无能为力。
人喺死嘅面前系无能为力。
人还会把亲人的尸体高高的挂在悬崖上。
人亦都竟然是用将尸体高高的悬挂上。
或者让老鹰的尸体把亲人的遗体带到天上去，
或用呢个老鹰嚟到系将呢个人嘅尸体嚟到系带到天空去。
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他们的亲人离天就近一点。
因为他们认为咁样样，佢哋嘅亲人就同离天更加近。
人在死亡的面前非常的无奈。
人喺死亡面前非常无奈。
古代的埃及君王要人们把自己的遗体做成木乃伊。
这个古代的埃及王要人们将他的尸体这个变成木乃伊。
在莫斯科，在北京，至今人们还留着这个他们统治者的尸体。
在莫斯科，在这个北京都有一些他们遗留来的尸体。
说是让他们永远的活在人们的心里。
就话佢哋可以嚟到系永远系活在我哋嘅心里边，
但是可能吗？
但系可唔可能呢？
在死亡的面前，人非常的无奈。
喺死亡嘅面前，人系非常无奈。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中国老百姓还有一个还有一招啊！
喺万般嘅无奈之下咧，中国人有一招，
那就是回避。
就系回避。
所以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有一个字是不能说的，是不是？
所以喺中国人过年嘅时候咧，有一个字我哋唔可以讲嘅，
就是死。或者是那个数字四，
或者这个数字四。
所以呢，我们在那天千万不能说死，跟死相关的字都不能讲。
我们在那天死有相关的死这个字都不能提。
不巧有一个小朋友不乖啊。
咁咧，好唔好彩，一个小朋友好唔乖。
这个妈妈训斥一番以后，习惯的说了一句：说，哎呀，你气死我了。
咁呢个妈妈咧，嗱，呢个仔之后咧就好习惯地对呢个话，哎，激死我啦。
但是这个话到口边又觉得不能讲死，就赶快吞进去。马上就一个极致说，哎呀，你气活我了。这当然是个玩笑啊。但我们可以听得出来，人在死亡的面前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我们都可以看到人在这个死亡的面前除了无奈之外又是无奈。
所以人就这样一代一代的生活下去。
咁人就咁一代一代的生活
了。无奈的在这个生活里生存着。
无奈的就在这个世界里边生存。
又无奈的在这个世界上死去。
又喺好无奈地喺呢个世界里边嚟到死去。
如果人都有一死的话，那么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呢？
如果人人都有一死，活着的意义喺边一度呢？
你工作做得再好，钱赚得再多。
你工作做得更好，钱赚得更多。
你的爱情再幸福再美满，
你的爱情有几咁咁，几咁咁圆满，几咁嘅幸福。
你的学问再大再深，
你的学问再大再深，
但是如果死亡是无法避免的话，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咁你若果死亡系冇办法嚟到避免嘅，呢啲嘢有咩意义呢？
所以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面对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都面对一个问题，
那就是死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就是这个死就是一切问题的这个症结。
金钱、学问、爱情、美丽，所有的这一切在死的面前都没有意义。
金钱、美丽、学问，一切在死的面前都没意义。
今天朋友们来这里是听福音的啊，不是要听死亡的。
今日你嘅朋友都系希望你听个福音，唔系听死亡。
那么在死的面前还有没有希望？
咁喺死嘅面前有冇希望呢？
人能不能在死的面前夸胜？
人可唔可以喺死嘅面前度夸胜呢？
能，当然能。
得，咁得咯。
因为耶稣就是生命。
因为耶稣就系生命。
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今日要话俾大家嘅好消息。
什么是好消息？我们就说的是叫福音。
咩系好消息？好消息就系呢个福音。
圣经这样说：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圣经话：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那么刚才我上一堂讲到圣经里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首先上一堂我讲到圣经的中心思想系乜
嘢？我刚才说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情书。
我刚才讲到话，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的一本情书，
是一本爱的书，
是一本爱的书，
是上帝对我们讲的情话，
是神对人讲的情话。
圣经里头这样说，说上帝爱世人，叫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圣经常这么说，他说甚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什么是福音呢、啊、这个就是福音。
什么是福音吗？这个就是福音吗？
因为神的爱让我们可以战胜死亡，进入永生。
因为神的爱可以让我们都战胜死亡，进入永生。
今天你来，今天我来，都不是要听的是死亡的信息。
今天你来，今天我来，都不想听到死亡的信息。
今天你来，今天我来，我们要听的是生命的信息。
今天你来，今天我来，是想听到生命的信息。
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是耶稣道成的肉身，
他要改变人的生命，
他要改变人的生命。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不是要做纪元元年的，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个目的不是要开始这个纪元的元年，
乃是说他知道我们人类的悲剧，乃是说他知道我们人在什么样的一个困境里面，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从这个死亡的光景里头走出去，进入永生。耶稣来要改变人的生命，
耶稣来要改变我们的生命。
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啊，送给我一卷的录音带。
以前我有个朋友呢，送给我一个嘅录音带。
这是香港，这个香港的一排录音带。
系香港嘅一顶录音带。
这个录音带呢是叫做边缘组合。
咁呢个录音带咧，佢系叫做边缘组合。
这是一个监狱犯人的乐队。
呢个系一个监狱呢个团体嘅乐队。
这个乐队的名字就叫边缘组合。
这个乐队就叫做边缘组合。
所以他判了重刑的人，
是一班被人判了重刑的一班的人，一班的囚犯。
他们被关在重刑犯的监狱里头。
他们就被关在这个重刑的这个监狱里。
但是就有弟兄姊妹，有教会的人，就到监狱里去向他们传福音。
有弟兄姊妹，有教会里头去到监房里边里头传福音给他们。
告诉他们，神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你的罪。
就话到神，佢死喺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死喺十字架上，系要赦免佢哋嘅罪。
以至于你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
让佢哋有一个全新嘅生命。
后来这四位，有四位的这个重刑的犯人，他们有这个音乐的才能，所以他们就组成了一个乐队，叫做边缘组合。
有四个嘅这个组合里边有四个嘅呢个重刑嘅囚犯，就有少少音乐嘅背景，就开始咗呢个组合。
我每一次听他的这个录音带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动。
我每次嚟到听呢个录音带嘅时候，我都非常感动。
他们在监狱里面，他们还要在世上还要付他们的代价，犯罪的代价，所以他们仍然关在监狱里面。
他们在世上边仲要付上他在世上边所犯错的代价，他们仍然在监狱里面。
但是他们用音乐来歌唱自由，歌唱新的生命，来敬拜赞美耶稣基督。
但是他们用音乐来到去歌唱他们的自由，歌唱他们的生命，在监狱里面去传讲这个福音。
他们在监狱里唱亲情啊，
他们在监狱里面唱亲情，
唱悔改，
唱悔改，
唱在神的新的生命里面的那种平安和喜乐，
就唱在神的里面那种平安和喜乐。
说在监狱里的人是最没有自由的，
在监狱里面人是最没自由的，
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对他们生命的改变，
因着耶稣基督对他们生命的改变，
他们可以用他们的音乐把他们的自由唱出来。
他们就用音乐将他们的自由唱出来。
这是一个被赦罪的人唱出的自由，
这个就是被赦罪的人唱出的自由。
这些歌声都是他们在犯了罪以后悔改痛悔的歌声，
这些都是他们犯了罪之后痛悔一些的歌声。
因为他们有了崭新的生命，
因为他们有了崭新的这个生命。
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朋友，
这四位弟兄啊，因为相信主耶稣，就得到了那份美好的应许。
以色列的弟兄就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得到了这个美好的生命。
因为圣经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圣经说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是福音啊，
这个是福音啊。
我们必须不需要成为一个很好的人我们才能得救。
我们不需要成为一个好好的人我们才能得救。
你知道需要福音的人是罪人。
你知不知道需要福音的人是一个罪人？
正是在罪恶黑暗当中，
就在这个罪恶黑暗当中，
神的大能就显现出来。
神的大能就显现出来。
我分享我的经历的时候，我实在是在黑暗当中经历了神拯救的大能。
当我们都经历我当我们都分享我自己经历的时候，我真的都经历了这个罪恶里面的黑暗。
当我挣扎在死亡苦罪里的时候，正是神的大能就在这个时候彰显出来。
就当我们都是去在这个黑暗里面挣扎的时候，就是神这个大能的拯救。
圣经说你有了神的儿子你就有生命。
圣经说有了神的儿子你就有生命。
你没有神的儿子你就没有生命。
你没有神的儿子你就没有生命。
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朋友们，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你好好的去想这个问题。
没有在座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我希望你能想这个问题。
当你有了耶稣在你的心里，
当你有了耶稣在你心里的时候，
你就有了一份盼望，
你就有了一份盼望，
你就有了一份崭新的生命，
你就有了崭新的生命，
你的生命就有了意义。我在餐馆里面打工，我就有觉得我这样有意义了。
我就在餐馆里面打工，我就觉得很有意义了。
因为我的一生，无论在餐馆里面做小工，还是在这个研究机构做科学家，还是在国会里面做政治家，我的生命都是为了荣耀这位拯救的主。
无论我是在餐馆里面打个小工，或者在这个科学院里面做这个研究家，或者在政治里面做一个政治家都好，我的工作都是要荣耀。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还有什么比平安喜乐这个崭新的生命更有意义？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什么是比起这个平安喜乐和崭新的这个生命更有意义呢？
在圣经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有个撒玛利亚妇人。
他在正午最干最热的时候去打水，
在一个最干最热的时候去打水，
为了避开人的眼光，
为了避开人的眼光，
避开人的闲言碎语，
避开人的闲言碎语，
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满身充满了污秽的人，
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充满了污秽的人。
在那个社区里头，他没有身份，没有地位，被人看不起，毫无尊严。
他在那个社区里面是被人看不起，毫无尊严。
那恰巧就是那个时候，耶稣就到那个井边去向他要水。
咁啱喺呢个时候，耶稣就喺个井边向佢要水。
你读圣经，你会知道耶稣是有意的，在那个时候到那个地方去遇见他。
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耶稣是专登嚟到佢呢个地方嚟去遇见佢。
他跟他说：“你的这个水喝了还要再渴。”
这个水的羊的天上怎么叫
好？但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但有人如果饮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因为耶稣的生命之水啊，会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江河这样的涌流出来。
因为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水，可以在我们的心里边成为一个江河涌流出来。
圣经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
圣经话呢、这个水要在我哋心里边成为源泉，泉源嚟到直涌到永生。
你看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你会看到这个妇人后来就得了这个永恒的生命。
喺你睇约翰福音嘅第四章，你就睇见到呢个妇人最后得到一个生命。
他放下了那个让喝了还要再渴的水，
他就放低咗呢个渴完仲会渴嘅水，
带着心里边永生的这个泉源，他就进到人群当中去传扬福音。
就带住这个活水的源泉，就进入人的中间来到系传呢个福音。
没有机会讲我奉献的故事，
冇机会嚟到讲我自己奉献的。
但是简单的说，我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一样的。
简单的讲，我同呢个撒玛利亚妇人系一样的。
当我真正的知道这个主耶稣的生命是这样宝贵的时候，
当你知道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这么宝贵的时候，
其他我做什么我不觉得有什么意义了。
其他我做什么我都觉得没意义了。
所以我在写我的见证的说，在沙滩上我撇下了我的小船，跟随主走向大海汪洋。
我写我自己见证的时候，我就说我在这个海滩的时候，我撇下了我的小船，我就走向这个大海汪洋。
我认得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你可能你们都听了以后就觉得他一定是个大赌徒啊。
我有个弟兄，我们听了之后呢，可能会觉得他有个大赌徒。
我们这儿都有个赌场，但是呢，这些都是小赌徒。
我们这儿都有个赌场，咁呢啲都系一啲嘅小赌。
对，去的人都是小赌徒。
佢嗰度赌嘅人都系细细嘅赌。
比如这一位弟兄啊，
咁呢位弟兄啊，
是拉斯维加斯每一个大的赌业集团都派专机去接他。
喺呢个弟兄喺拉斯维加斯赌大嘅赌场都会用专机嚟接佢过去。
让他免费住在这个豪华的总统套房里面。
让他免费的住在总统套房里面。
他可以住在那个总统套房里头半年在那赌博。
他可以住在一个总统套房里面住半年在那赌博。
他说太容易赚，他说在赌，他一晚上输赢几十万美金，那是太轻松的事情。
他说一晚可以输几十万是很轻松的事情。
他说赚钱赚得比印钱还快。
他说赚钱比印钱还快。
那输钱也输得一塌糊涂。这个弟兄他曾经在拉斯维加斯赌得天昏地暗，然后心脏病也紧急送到医院去做一个手术，又去赌。
这位弟兄可以说在拉斯维加斯赌到天昏地暗，赌到心脏病送到医院，赌了手术之后出来继续赌。
就是这样一个人，
是一个人。
因此耶稣基督进入了他的生命，他从一个大的赌徒变成一个耶稣的门徒。他的那些赌友啊，包括这个赵本山啊。他这些赌友说，你要是能改变，世界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因为一个赌徒是不可能改的。但是他就是因着耶稣基督进入了他的生命，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进入他的生命，
就幡然悔悟，
就恍然的了悔悟。
这个弟兄后来就是用他的这个身上的这个奇妙的见证来带领很多的人信主。
这个弟兄就用着这个这么奇妙的这个神迹，也是可以带很多人信主。
他的那些赌友说的没有错，你要是能改，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他的赌友说的没错，如果他可以改的话，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可以发生。
但是他自己知道，这个不是他自己能改，是耶稣的生命进入了他的里面。
但是他自己知道，不是他能够做的那些东西改变，而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他的里面。
他就从那种罪恶当中就抽然而出。
他就可以在罪恶里面抽然而出。
耶稣是改变了世界的人。
耶稣基督改变了世界的人。
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显赫的地位。
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很显赫的这个地位。
不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罗马帝王。
不是这个我刚才所提及的罗马帝王。
但是他掌管着整个人类的命运。
但是他掌管着人类的命运。
他不是教育家，不是哲学家，不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孔子。
他也不是教育家，不是这个我们刚才所提及的孔子。
但是他的教导却让无数的仁人志士都深深的折服。
但是他的教导却让很多的人世世代代都是折服。
他对世界的改变是对人心的改变。
他对世界改变是对人心的改变。
耶稣说他来了是要让人得生命，且得的更丰盛。
圣经说他来了乃是人得生命，而且是得的更丰盛。
在台湾呢，我认得一个台湾的一个牧师啊，这个牧师叫李代豪牧师。
咁喺台湾，我认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叫做李代豪。
他是竹联帮的重要的头目。
佢系竹联帮一个重要嘅一个头目。
他的理想是做这个国际杀手。
这个理想就是做这个国际的杀手。
所以他每天跟我讲，他每天晚上都是两把手枪垫在枕头下面。
就话佢每一天晚上瞓觉咧，都系两把手枪喺个枕头底。
随时准备杀人，也随时准备被别人杀。
随时你都系杀人，随时系俾人杀。
他在他的这个五谷箱里面无恶不作。
喺呢个嘅五谷箱里边，佢无恶不作。
于是他被关在台湾的这个绿岛。
咁后来佢就被关喺呢个台湾嘅绿岛。
那是关重刑犯的地方。
系关重刑嘅囚犯嘅地方。
但是很奇妙。
Okay.
有一个基督徒的姊妹，
一个基督徒姊妹，
跟这个人毫无关系，
跟同一个人完全无关系。
只是从报纸上读到说，一个大的流氓、大的罪犯被关进去了。
净系睇个报纸话有一个大嘅罪犯、大嘅流氓被人关咗佢，
所以他就每一天写一封信给他。
咁佢每一日就写一封信俾佢。
我刚才说的是每一天写一封信啊。
我系话每一日就写一封信，
不是一个星期一封，不是一个月一封。
唔系一个星期一封，唔系一个月一封，
而是每一天写一封信。
系每一日就写一封信。
这个信里就写一个内容。
信里边就写一个内容。
上帝爱你。
上帝爱你。
耶稣能够改变你的生命。
耶稣能够改变你的生命。
他每一天写，每一天写。
每日咁写，每日咁写。
他写了250多封信的时候。
佢写到250多封信嘅时候。
耶稣的生命就进到了吕代豪的心里。
耶稣的生命就进入了这个吕代豪的生命里面。
这个吕代豪在监狱里就经历了上帝改变生命的大能。
这位吕代豪就在监狱里经历了耶稣那个改变生命。
后来他就从一个大的强盗变成了一个传道。
所以有一个大的强盗变成一个传道。
我们说赌徒可以变成门徒，
我们说赌徒可以变成门徒，
强盗可以变成传道，
强盗可以变成传道，
是因为耶稣的生命在他们的心里面，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
我说耶稣是一个改变了世界的人，
我说耶稣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人，
因为所有的人可以因着耶稣的生命而得到永生，
因为所有人可以因着耶稣的生命得到永生。
在座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听过耶稣，
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听过耶稣，
也可能你听过很多次，
又或者你可能听过很多，
也可能你今天是第一次听，
又或者你今天是第一次听，
但是千千万万人的见证可以告诉你，千千万万的经历可以告诉你，
但是千千万万人的经历，千千万万人的那个见证可以告诉你，
耶稣就是生命，
耶稣就是生命。
你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有苦难，
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有苦难，
你可能有挫折，
或者你有挫折，
你可能正挣扎在这个难处里面，
可能你在这个难处里面挣扎，
你的家庭、你的事业等等各个方面，
你的家庭、你的事业等等这些事情，
也可能你事业正在蒸蒸日上，
又或者你的事业在蒸蒸日上，
也可能你的事业非常的成功，
或者你的事业非常成功，
无论怎么样，
无论怎么样，
圣经说上帝爱世人，
圣经说上帝爱世人，
一切相信他的人，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
一切相信他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个生命，
你就会发现你所经历的这些难处有意义了，
你就会发现你所经历的这些难处都有意义了，
你所经历的这些成功也有意义了，
你所经历的这些成功都是有意义的。
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圣经说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
都变成新的人。
今天你要不要这个新的生命？
你今天愿意这个新的生命？
基督是永恒的生命，
基督有这个永恒的生命，
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你要不要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面？
你要不要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里面？
说我们的信仰其实非常的简单，
讲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简单，
你得到这个礼物的最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相信他，
你得到这个礼物唯一做的事情就是相信他，
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好人你才能够得救，
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好人才得救，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只要你相信他，
要你相奉佢，
你就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
你就可以得到呢个永恒的生命。
好，我在这里要再一次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喺呢度再一次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在座的当中，
喺在座当中
有没有人？
有冇人？
今天说我让耶稣进到我的里面，
我让耶稣基督嚟到进入我嘅里边。
这几天已经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决志信主，他们愿意借着主耶稣基督进入永恒，他们愿意让主耶稣做他们的主宰，愿意让主耶稣拯救他们的罪恶。那今天我要再一次的问，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愿意在今天你做一个决定，我愿意让主耶稣改变我的生命，
我让主耶稣来改变我的生命。
好，我们一起来默想。主耶稣说，
耶稣啊，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要到它里头成为源泉，
我所赐的水就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
直涌到永生，
直涌到永生。
各位朋友们，
各位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耶稣在你的里面，
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里的时候，
今天是一个机会，
今天是一个机会，
你如果举起你的手在上帝的面前举起你的手，耶稣就进到你的里面，
你在耶稣里面你都举起你的手，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可以进入你的里面。
十五六年前我经历了这个时刻，
15、16年前我就经历了这个时刻，
神把我从黑暗当中引到了光明里面，
神就在黑暗的里面将我引导出来光明的里面。
刚才我说的那位赌徒的弟兄，曾经是赌徒的弟兄，
我们刚才提到他曾经是个赌徒的这位弟兄，
我刚才提到的那位曾经是强盗的传道，
我也刚才提到的这个曾经是强盗的这个传道，
都经历了这样奇妙的改变，
就经历了一个这么奇妙的改
变。你今天如果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今天就是这个时刻，
如果你今天做这个这么决定，今天是这个时刻，
你同样的可以经历上帝在你里面的改变，有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决定？你举起手，在上帝的面前举起手，表明你愿意接受主耶稣的心意，上帝的生命就进到你的里面，
上帝的生命就进入你的里面，
他的水就要在你的里面成为活的源泉，
他的水就要在你的里面你都成为泉源，
一直涌到永生，
一直到涌到永生。
我最后再问一次，有没有这样的人？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
这样的人？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谢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谢谢你，
你竟然愿意道成肉身，你竟然愿意进到我们的这个世界里来寻找拯救我们，
你竟然来到我们人世间里边来寻找我们，
你竟然愿意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
你竟然以死在十字架上边来为我们舍身流血，
这奇异的恩典我们不能明白，
这个奇异的恩典我们没办法来明白。
我再一次的把这几天在你的面前决志要相信你的人仰望在你的手中，
我再一次来到将这两天决志信主的等于我摆在你的手里边，
主你的平安喜乐你的公义公平都在他们心上，
主你的平安喜乐你的公平公义都在他们里边，
主也求你让我们在座当中还暂时正在思考的人也交在你的手里，
将我们将在座当中仍然在思考中的弟兄们也都将他们摆在你的手里边，
主你允许我们思考，
主你允许我们去思考，
主你允许我们寻找，
主你允许我们去寻找，
主我就求你在你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主你自己呼召他们，
你就在你自己合适的时候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来到呼召他们，
因为你的心意是不要一人沉沦，你要万人得救，
因为主你的心意是你一人沉沦而万人得救，
我们这样的感谢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感谢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